生活是很有趣的，对于我们来说，生活可以放慢节奏的读书、吃饭、睡觉，在生气勃勃的社区里走走，去遇见文学、几只鸟，感受当下与自然的美好。欢迎收听《蓝城很有事》，一起来听听蓝城书房跟农村里的大小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伦，欢迎收听今天的蓝城很有事。我们今天要来店小二说书，说的是什么书呢？好，是阿伦最喜欢的拉丁美洲文学哦。那今天要讲的书叫做《圣草之书》。那各位听众，不要觉得看到今天的标题会觉得有点哀伤，虽然我的标题有美丽与哀愁，那又谈到亡灵节啊，但听到最后应该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啊。那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咯。今天的这本书叫做《圣草之书》Yerba Santa， 那作者是哈根巴克，那译者是拉丁美洲文学很常看到的叶淑莹小姐啊。那故事里面呢，他其实提到的是以弗列达·卡罗这位墨西哥很重要的女画家的故事为主轴哦。那谈到弗列达·卡罗的一生，那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铺陈的方式，是整个故事的按时间轴过去，那里面谈到了他的真实的遇到的事件，那当然里面有一些作者的一些改写，但是每一个章节的最后都会有弗列达·卡罗自己的食谱。那这个食谱很特别的是，它是一个日记食谱，是他在车祸之后他自己有下许了一个愿，下一个愿啊，下一个愿好像是台语黑关，那个中文要叫什么呢？就是他因为受到了，他觉得他从生命中重生了，因为很严重的车祸，那他决定向这个神灵呢祈求说，哦，因为谢谢你让我活过来，所以我决定每年的亡灵节我都会祭拜你。那他用的就是墨西哥常见的这个食物，就是书本里面每一个章节的最后都会介绍的。那弗列达·卡罗呢，他生于1907年哦，他是20世纪初的人啊。那他也在这期间有经历了墨西哥的一个大革命啊。他本身也是个很多元的人哦。为什么说多元啊？是因为呢，他的爸爸是住在德国的犹太裔匈牙利人移民过来的，那妈妈是西班牙跟印第安人的混血哦，所以他有非常多的文化的一个集合哦，在他的从小的生活环境当中。那还有一个事情是，他六岁的时候，他小就是得了小儿麻痹啊，那所以他往后的人生是有一只脚是比较不方便的。那他的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是在他18岁出了一场车祸哦，蛮严重的车祸。那他这一生当中大概有30多次的手术，然后到最后他的右脚还要被截肢，所以他的这个悲惨的这些病痛也造成了他的艺术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啊。他的画作风格，大家如果去网络上找一下，大概就是跟身体有关，跟他的病痛有关，还有跟他的情感观有关哦。他其实《圣草之书》这个名称是弗列达·卡罗的日记的名字，他就叫 Yerba Santa。 那很有趣的是他这本书一直陪伴他哦，那里面真的记录了很多的他过去的想法、事件，还有他每一次的墨西哥的这亡灵节来的时候，他要拿出来的祭品，他要做了什么事，那曾经去过了哪里，学到了什么有特色的菜哦，都会记录在里面。里面有两道菜，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玉米粽， 那玉米粽呢，它叫南瓜玉米粽啊。玉米这个食物呢，它在中南美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粮食哦，就如同我们的稻米一样。那所以在非常多的料理当中会有玉米的踪影哦，所以在这一本书里面的很多食谱都会跟玉米有关。好，第一个叫玉米粽，这个粽子是他的说是他的奶妈的一个拿手菜哦，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嘛，就是他觉得他说这是会让每个往生者爬起来的玉米粽，可见应该很好吃哦，连往生者都想要爬起来吃了。那玉米粽他用了一种特别的叶子叫土荆芥叶，他跟一般我们台湾用到了什么月桃叶啦，或者是竹叶不太一样哦。那另外一个是这一本书的最后一道菜，我觉得它铺陈在最后一道啊，也是很符合这本书的名称哦。这本书叫《圣草之书》，最后一道菜叫圣草玉米锅粽，哎，又是粽，很多粽哦。这一本书里面也蛮多粽的。不过这个我看完食谱，它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个我们对于粽子的要有个叶子包裹起来的感觉哦，它其实是在锅里面的。这道菜它的这个圣草是什么呢？哦，它是一种草的样子，但是那个本身草有一个花香味哦，是很重要的一个拉丁美洲的香料哦，还有很多香氛会用的一个草哦。从第一道到最后一道菜啊，我们可以看到弗列达·卡罗的一生，他经历了，他说过啊，一开始他是人难逃一死，所以就鼓起勇气活下去吧，这是他在车祸之后哦，经历了各种病痛的想法。可是在痛苦的过程当中，他其实经历过了丈夫出轨的问题，那还有他自己的病痛，所以他自己也说过啊，我多么希望自己跟心爱的迪亚哥是这样的组合，但是他可以是我的朋友、儿子、情人、同伴，却不会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继那场与电车相撞的车祸后遇到最可怕的噩梦。这个是他在经历痛苦的时候所想到的最痛苦的事，其实不是车祸，而是他的情感问题哦。那最后他其实最后的人生啊，他一直躺在床上，然后甚至还躺在床上还是继续画画。那一直到他画不动的时候，在快结束的时候他说啦，他说我希望快乐的离开，这一次我不想再回来。这句话留一个小伏笔，是等一下的主题要谈的，跟墨西哥亡灵节有关。为什么说不想再回来？他不就过世了吗？为什么还有回来这件事呢？刚刚说到这本书的食物是跟墨西哥亡灵节的这个祭品有关哦，那我们就来谈一下墨西哥亡灵节吧。那我给它的标题是一张照片两个世界啊。那什么意思啊？好，先从这个亡灵节开始谈起啊。Día de los Muertos。那亡灵节它有人说它是有点像清明节一样哦，所以在圣草之书这里面提到的它并不是说亡灵节，而是以清明节这个词来代替啊。也有人说它万圣节，但好像没那么像。的确我觉得比较像清明节的概念啊，因为都是要团圆，然后缅怀先人哦。亡灵节在每年的11月1号跟2号这两天啊。好，那应该从这周或上周开始，陆陆续续你如果有到中南美洲的话，应该墨西哥的街头就会开始要布置，开始准备了。那这个节日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起源会跟哇千年前的阿兹提克帝国有关系啊。阿兹提克帝国还有附近的也其他两个民族，整体来说会觉得生命是一个周期哦，所以有出生、有年老、有死亡，这是一个周期的，所以死亡只是人生的其中一个阶段。也就是说会觉得你不需要去哀悼他，去 悲伤他，因为你过世的亲人那些还有朋友他的回忆啊灵魂依旧在，哦，回忆跟灵魂哦这两件事哦，所以他们觉得你哀悼他是不尊敬的，因为他们还在啊，在他们的坟墓啊是非常的热闹的，然后很欢乐很绚烂的，哦，色彩斑斓的，你会看到他的晚上的这个坟墓的景象啊是灯火通明的，然后很欢乐，有人唱歌，然后甚至有人就在那边过夜哦，而且有非常多鲜艳的花的陈设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坟墓一般来说很东方人来说很不一样的感觉。我们的坟墓应该就是你晚上就避而远之吧，怎么还会想要待在那边，对不对？好，那亡灵节这两天你会看到家家户户的这个里面会有一个东西叫祭坛，那这个祭坛上面会放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相片，那这个相片是你的祖先，你的亲过世的亲人，还有你想要悼念的朋友，哦，sorry 不能说悼念，你想要怀念的朋友，或者是你觉得哪一个伟人你想要去怀念他也可以，比方说有人就放了弗列达卡罗的画像，哦，就放在你的祭坛上面，那祭坛上面你会有点了一种香叫科巴香，那一定会有一种花很重要叫做万寿菊，不过不是芳香万寿菊啦，万寿菊这个花呢，你如果有看过可可夜总会的话它真的到处都是哦。科巴香是一种引路的线香，一种乳香，它就是树脂去做的一个香料，它是引路的，万寿菊是铺路的，哦，你会看到有人从坟墓啊一直到家里沿途到处都是那个金黄色的那个万寿菊哦。这个万寿菊它又被称为死亡之花，就连接这个死亡的世界跟现实世界的一个花朵，哦，所以你看如果看过可可夜总会的话你会发现，诶，他们好像那个男主角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时候他走过了很多万寿菊的那个路哦。这些东西都为了要提一件事，就是相片这件事，你如果有这个相片表示你还记得这一个过世的人，你还记得他，那他的灵魂就会在，你如果忘记他了他就会在另外一个世界消失，这个是他们对于照片跟灵魂存在的这个意义哦。哦，所以他们是非常的感念自己现有的生活以及过已经死去的亲人，哦，所以他们会每年都会把他们相片拿出来，哦，甚至时时刻刻都纪念着他们哦。如果看过可可夜总会的话一直提可可夜总会，因为呢这可能是目前比较能够完整的看到墨西哥亡灵节他们大概有什么样的文化的元素在里面的，哦，所以会一直提到这件事，哦，不过还有一部动画在14年叫做Book of Life 也是提到跟墨西哥亡灵节有关系的，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听一下去看一下，哦，一直在做 podcast 一直叫大家听可以看，哦，也是可以看的，哦，那墨西哥亡灵节呢除了这个照片，哦，所以我说啊一张照片两个世界，它谈的是两个世界的连结啊。刚刚说了有点香啦有花啦那还有祭品吧，那祭品有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是甜面包，那个面包呢是一个圆圆的，然后中间会有一些纹路很像心脏的四个心室我看起来啦，那据说这个也是因为为了要模拟很像心脏的祭品，哦，所以有这样的甜面包，还有骷髅糖用骷髅头外形的那个糖果，那有人还会在上面刻名字啊，还有酒，酒是不可少的，饮品的祭祀也是不可少的，那有人会还会有可可啦，像比较经典的这个墨西哥的可可应该是用热可可里面还会加了这个辣椒还有酒进，哦，去哦，那还有一个是龙舌兰酒，那龙舌它 看起来应该不太像酒啊，当然也有用龙舌兰去酿的酒啦，那有一种有一点像沙瓦还是干酒的方式，它就是一个发酵的饮品啊。然后这个是祭品的部分哦，还有一个祭品叫做死去的这个朋友或亲人喜欢吃的东西哦，所以在书里面呢也有提到用了很多道菜哦，都是谁喜欢的或我他自己喜欢的，或者是他们共同的回忆的哦。那亡灵节还有很盛大，白天会有很盛大的这个游行，这些东西哦，又就是可以谈到他的艺术啦哦，包括了文学。文学他们也会有这个在报纸上会刊登，或者是网络上会有一些打油诗，就是有一些是讽刺死亡这件事，或者是讽刺世人，讽刺当代等等，叫骷髅文学，起源于一个很著名的墨西哥的政治插画家叫 José Posada， 他有一个名言叫做 Todos somos calaveras， 他叫做我等皆骷髅，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人啊死了之后褪去了这个外表的装饰，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一样啊，都是骷髅。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墨西哥在亡灵节的时候，很多的艺术跟人有关系的都会是以骷髅为样子，然后甚至在这个还记得可可夜总会里面的死后的世界的那一些灵魂都是用骷髅的样态穿着衣服在生活哦。好，所以这个是骷髅的一个艺术的样子。那最后一个谈到的是纸雕哦，并不是说一个雕像的那种纸雕，而是它是一个正方形的剪纸艺术，真的很漂亮。那它是挂起来很像小旗子那样子一排一排的，代表这个纸雕是挂着的，很像那个活动会挂起来那种各国的旗子那样子的感觉哦，它代表风在吹啊，然后生命的脆弱，因为薄薄的一张哦，随风飘摇这样子，它代表的是人生无常这件事。所以啊，卡罗觉得人生无常，那他最后说的那一句话，他说他不想再回来了，他的意思是就不要再缅怀他了吧，那他也不希望大家再留念他，而且他也不知道他对后世影响这么大。你看现在只要遇到了亡灵节，那很多人都会拿弗列达卡罗的那个照片出来或画像出来，那代表大家还相信他还在另外一个世界，还希望他活得好好的哦。我会觉得嗯，好像跟他的这句话有一点违背了，不过就让大家去想象吧哦，我们就不要说太多哦，不然会爆很多雷，虽然我已经爆了非常多的雷了，有关这本书的真的要去看过才会体会到这个历程是什么哦。虽然这本书我看完会觉得它有一点淡淡的哀伤啦，真的代表人生无常，但是我会觉得就像他一开始说的啊，人生无常你难逃一死，但是你还是要活下去啊，还是要在这个有限的生命当中认真的去生活，认真的去发掘有趣的事情哦，认真的跟朋友跟家人然后去看看这世界。那这是今天介绍的圣草之书，那我们下回的蓝城亨友师再见咯，拜拜。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相关播出讯息也会放在我们的蓝城书房脸书粉丝专页，记得按赞追踪哦。我是阿伦，我们下次见。